每日一百字，歇心、读心、明心，原来开悟这么简单。秒懂楞严一千日，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今天是特辑板东三十三观音法门专题，千叶寺第二十九番，海上山千叶寺。真言宗封山派的寺院，山号是海上山，本尊为十一面观音。千叶寺是该寺最古老的寺庙，始建于709年。据寺传的资料，由造访此地的行基上人安置了十一面观世音菩萨，圣武天皇赐名千叶寺。岐山门在1841年重建，观音堂历经两次重建，在1976年重建完成。第29番海上山千叶寺供奉十一面观音菩萨。十一面观音指的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以及自己当下一念心合成十一面。第二间寺庙，金龙山浅草寺，第十三番金龙山浅草寺供奉圣观音菩萨。东京都内历史最悠久的寺院，山号是金龙山，供奉本尊为圣观音，原属天台宗，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成为圣观音宗的总本山。观音菩萨本尊通称为浅草观音。根据寺传的资料，推古天皇36年愚公户川捕鱼的坏前冰城竹城兄弟于渔网发现了一尊佛像，于是浅草寺本尊的圣观音像兄弟的主人土师中之拜了此佛像之后出家，把房屋改成寺庙来供奉，这是浅草寺的开始。
恭请建辉法师慈悲开示。
好，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大家好，今天是我们这个三十三观音之旅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又再一次历史重演了，又没有回到饭店去了，实在是太精彩的行程了。然后最重要的是呢，我们今天完成了所有的任务哈，一切都很圆满，最圆满最圆满的代表就是这一位总领队，他终于把他的配备完整的备齐了，请他用一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他的配备。
老实讲，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烧包过了，居然这么样的 cosplay， 好不容易才把整个弄齐全了，你知道吗？
来向后转，有没有？背后是莲佛观世音菩萨哈，好，这是他的最重要的行头，这是他的袈裟，然后这是什么带？
轮袈裟，轮回的轮叫轮袈裟，哇，金刚藏，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样走一下，听到声音吗？要活在当下，走在当下，注意足下，你并不寂寞。你跟着师父跟着师兄一起走，懂吗？
他今天为了一个东西差点走失，所以他没有活在当下，为了一个帽子。
对啊，这顶帽子得来不易，我们走了快13个观音寺13家，最后居然在浅草寺被我买到了啊，那真的很高兴，这是很殊胜的因缘，感谢师父，感谢大家的参与。
等到他买到的时候，他发现我们的游览车已经开走了，
差点走路走回台湾啊！还有一定要介绍这个，这个叫做头带，你看好快乐，头带，头头带，头头带，头头带，一定要带着 欢迎进去旅行。平常没有练，但是现在一定要把它带着，好不好？
我们这一次全员都送了好几部华严经，真的很厉害。这是一个真的叫做行脚参访团哈。那谢谢我们的总领队，最重要。
我们要介绍这件衣服，这件衣服是纯白的，表示保持心里的纯净、单纯、纯洁，所以是穿白色的。
今天已经开始为别人祈福了。
好，我可以下去了吗？好好累
啊。谢谢总领队。
师父，各位师兄大家好。然后我今天要分享画质不清晰。然后先讲，然后对，就是我今天要分享是就是寺庙的部分。那其实那个可以下一页，谢谢。可以动，好好好，然后好，然后这次来参访呢，因为对这次来参访呢，其实就是我们念华严经都有53参嘛，然后这次来参访那个，对，这次来参访的时候，然后师父那时候本来没有预计要来，然后可是师父就说：“哎，你不来就不知道我们要盖什么样的这个寺院，就是宝岩禅师要盖成什么样。”于是我就好吧，就来了。然后我就觉得很像，我今天突然回想，很像我们在念53参的时候，那个善财童子发心说：“哎，我发心了，然后那我要怎么做？”然后那个文殊菩萨也什么都不说，就说：“那你去拜访那个53个善知识就好了。”哦，这个很挑战，然后，于是我就跟那个善财童子就开始来拜访33个观音，我就在想，到底观音要带给我们什么？那个师姐请，那个师兄请帮忙下一页，谢谢。再下一页，转到我的 slide 就可以了，谢谢，转到我的。对，还没只赖谢啊，对，谢谢。然后，那我们进去的时候，因为我们都会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嘛，那我就在一间的观音寺刚好看到这个对联，不是对联，就是这首诗。好，那他告诉我们，我们念观世音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心，好，不管我们早上念、晚上念，都还是不离我们的心。这是我们今天在浅草观音寺前面。在那个主堂前面的对联，好，叫佛身圆满无背向，十方来人皆对面。那表示观世音菩萨无差别、无等，都平等的，就是普度众生。对，那这也是我在另一间观音寺的一个经文。那其实就是我们普门品具一切功德，此也是众生。那福聚海无恙，是故应顶礼。那我就想到，其实观世音菩萨告诉我们，就是在不管在什么过程，包含我们这次在参访的所有过程，然后遇到所有人事物，其实都应该用平等相同的心去对待。其实在这个过程不是只是参访，那更多的其实还是在觉察我们自己的内心。那我就用一个简短的偈子做一个总结，麻烦圣师兄下一页，谢谢。那于是呢，我觉得这次我的总结就是宝珠圆满发菩提，严律精进自信生。那就是我们的摩尼宝珠都是圆满的，那只要我们愿意发菩提心，透过严格的律，就像我们现在要上车了，好，然后对，要遵守时间，对，然后我们也在车上都各自精进用功，那自然而然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我们都有机会把我们的自信找回来，让我们的自信油然而生。谢谢大家。好，我们下一位台一师兄。
好，各位师兄大家晚安，我是法颖，请秀荣师兄换成我的 PPT。 好，谢谢。好，今天其实我们呢今天下午到了 Team Lab， 那我觉得呢最好的摄影机其实就是我们的眼睛，我觉得再好的摄影或者是拍照都拍不出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一些感动哦。好， 那我在第一页的时候，其实大家有看到，这次我们是在麻布台之秋的这个新的一个场馆。然后我们在进这个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会先看一段影片才让我们进去。那那段影片他就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要怀着彷徨、探索跟发现的心。然后我们就想说，为什么会彷徨呢？因为真的很彷徨，因为他把我们拦在外面，一进去里面就开始是黑黑的，然后感觉很像是要坐云霄飞车一样。那果然进去里面以后呢，其实就完全是没有动线的，就是那个里面的场景是随着你自己的心在移动的。那我先稍微介绍一下 TeamLab 这家公司啊，它其实是一个叫在东大的一个一个科学家他所开的一家公司，公司大概有600人，里面涵盖了像科学家、数学家、艺术家等等之类的。那他们所成立这家公司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创造一个新的不同的表现的方式，就是把人跟艺术跟自然能够融合在一起。以前我们在看艺术品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跟艺术品其实是间隔开来的，但是在这个场景里面，其实你是完全是和艺术品是完全是融合在一起，甚至你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好，下一页。
我的耳机拔掉。
好，那还有几个，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参观者的话，它其实有几个亮点。下一次如果师兄有机会到这个 TeamLab 来参观的时候，可以去注意这几个亮点。好，这个亮点就包括说，它有一些地方呢是你必须要照着它的指引你才看得到的。好，譬如说现在看到这个是一个入口的，上面可以看到这个字，其实我们在当下是看不到这个字的，但是你必须按照它的一个指示，站在某一个定点的时候，你才看得到，拍照才拍得出这个字的。好，这是一个很大的亮点。好，下一页。好，再来呢，就是它是一个没有界限的，就是它管跟管之间完全不知道它是连通的，所以当你他连他的作品全部都是连通在一起的，所以他是一个没有界限的艺术品。好，下一页。好，这个我写什么啊？哦，好，没有动线，没有地图，这是很恐怖的。我们都以为他应该会里面非常的乱，但其实发现没有，大家还是很有秩序在里面乱窜。然后我在中间的时候其实是迷路了，然后我还问了新荣师傅说我想要去哪边，然后他就告诉我就在前面的旁边，然后我果然是很彷徨的，不知道是在哪里了。好，下一页。好，这个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这个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就是他我们在最后可以喝茶，然后他在喝茶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可以跟你的五感能够融合在一起。好，再来就是沉浸式的互动式。好，就是你在这个作品里面呢，其实你就是沉浸式的互动式，就是你在这个作品里面，其实你就跟这个作品完全是互动的。你坐在那边的时候，所有的作品就会跟你融合在一起。然后甚至呢，因为你的移动，然后那些作品也会跟着你的移动，像蝴蝶它就会跟随着你在追跑。最后一个重点就是你自己也是里面的一个作品，只要你穿着素色的衣服，其实很多的蝴蝶啊、花啊，其实都会在你身上做展现。这一页其实是这样，就是当如果你是一个游客，你可以从这几个亮点来看 TeamLab。但是其实我们今天在刚进去的时候，我跟法眼站在那个第一个大场馆的时候，我们就在那边哭了，而且哭的样子还被我们那个有狗仔就是法医师兄拍到了。因为我就想象说，如果这个花就很像是华严经的花，然后我们放的是郭子老师的歌，那该有多棒。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未来的宝岩禅寺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那我们也希望众人来到这里的时候能够有什么样的体悟。然后我想是感动，那这个感动不只是感动自己，而且还包括了感动别人。好，这个是我最后在出口的时候看到句话，我觉得很棒，就是说他的把它翻译成国语的意思是说，一切都存在于无限的连续性中，而连续性本身它就是很美丽的，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的美丽，所以大家都要好好的珍惜当下。好，这个是以上我的报告。那接下来呢，请秀荣师兄可以把这个我找了几个我觉得还不错的这个影片，然后剪辑在一起，然后可以请线上的师兄们可以分享来看一下。
这是鱼群耶，这一串鱼耶，好离谱哦。
那还有我们这个文创院院长。
大家好，我是法眼黄建宇。七天里面我写了六篇文章，今天的最后一篇已经完稿了。我觉得这七篇文章其实并不是一个工作，对我来讲这七天是一种沉淀。每天大家在外面，其实不管是参拜的过程或者是在这个参访的过程，每个人都有很多很兴奋，很多很不一样的经验。但是如果我们不用文字把它收敛起来，这种兴奋，这种反省很快就会忘掉。我觉得我是大家的一个小帮手，把我自己的一个感触，因为我的眼睛看不到，所以我的这种其他的感觉呢比较敏感一点，帮大家把这种文字记录下来，然后让大家在未来在回味的时候可以发现，这七天里面其实会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各位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们曾经如此的离成佛这么的近。所以请各位回去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这七天里面我给我们大家所带来的一些震撼，那么随时能够复习，随时能够提醒自己，而且不要忘了随时回来保研看看我们大家。谢谢大家。
好，我们是那这个我们即将呢又是要功德圆满哈，明天那下一次呢我们在11月的时候会再把后半段的这个观世音菩萨参学的行程完成哈。那如果呢您对这个行程有兴趣可以早一点安排，而且在这个之前呢我们要做功课啊。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叫做慈悲啊，这个慈悲呢其实是一个自我啊完成的过程啊。因为慈悲他人其实是因为你的心里有众生，那在这个众生的分别相当中呢并没有以分别的心去对待，就是平等啊。那真正的平等呢啊，它是展现在啊无我的一种状态当中。随队出行其实是最能够体现到每一个人有个人的我执啦。每个人的习惯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每个人生活节奏不一样，兴趣不一样的时候，你在这个团队当中如何能够达到平等而慈悲，那这就是功夫哈。有些人呢喜欢自在哈，那想要自由自在。所谓的自由自在其实呢也是你自己设定的不受拘束。那反而呢你背的这个不受拘束这四个字啊啊束缚的更受拘束。啊，所以我们在佛法的修行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学很多的法门都是逆向。啊，所谓的逆向就是跟你的习惯都不一样啊。譬如说我们要诵经。诵经呢诶要治的就是我们的散乱心。所以有些人说我今天越诵越烦，是不是心静不下来没办法诵经？其实你心不静不下来更要诵经哈。那你习惯了慢吞吞你就要诵快一点。如果习惯了很快你就习惯诵慢一点。那这个就是一种反流哈，乃至于反文字性。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顺着自己的习性嘛哈，所以叫做死逆生顺哈，活着的时候就是要顺心嘛哈，那顺着习气呢到最后养成的这些习气就会逆反回来让自己痛苦不自在哈。那观世音菩萨是相反的，他是反文字性。所以你在团队生活中呢最能够修炼这种反文哈，就是逆反自己的习性而去符合大众的节奏哈，那到最后你会发现诸事圆满啊。那如果呢你是个人主义的话呢，你在这个团队当中每天想的就是啊我好烦哦，我好想要随着自己的想法，下一次我不要跟团了，我要自己来自由行哈。你的自由行呢其实也只是顺应你自己的习气啦哈。不管在这一趟旅程当中是自在的不自在的，有收获的或者是有失落的哈，那终究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阶段，而且是重要的阶段哈。也祝福所有的一切的团员见者闻者，以及呢没有参加可是却又心里面一直跟着我们这个团啊，这线上的所有的啊这个法友们哈，我们都一起在这个修行成道之路上呢正在完成当中哈。那也希望呢在这个发心的敬未来记，其实就是一个坚持两个字哈。那任何一件事情坚持到底， 一定会圆满。祝福大家早日成佛，阿弥陀佛。